管理他所有产业的那仆人说，请把你的手放在我的大腿底下，我要指着耶和华天地的神起誓，不可从我现在居住的迦南人中为我的儿子娶他们的女子为妻，你却要到我的家乡我的亲族那里去为我的儿子以撒娶妻。仆人问亚伯拉罕，如果那女子不愿跟我到这地方来，我必须把你的儿子带回你原处之地去吗？亚伯拉罕对他说，你要谨慎，切不可带我的儿子回到那里去，耶和华天上的神就是领我离开我的父家和我亲族之地，曾经对我说话又向我起誓的那一位说，我必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他必在你前面差派他的使者，你就可以从那里为我的儿子娶妻。如果那女子不愿跟你来，我叫你所起的这事就与你无关了，只是不可带我的儿子回到那里去。于是仆人把手放在他主人亚伯拉罕的大腿下，为这事向亚伯拉罕起誓。那么这段经文告诉我们，亚伯拉罕面临一个新的挑战。他面临什么样的挑战呢？第一节讲到说，亚伯拉罕老迈了，年事已高。我们晓得亚伯拉罕75岁来到迦南，那么到现在的时候他已经137岁。中国有句话说年龄不饶人，讲的就是年龄的挑战。讲到他年事已高，说明他的精力已经不能和以前比了，然后呢，所以对这个时间就更有紧迫感。那么第二个挑战呢，是他的妻子萨拉过世了。亚伯拉罕比他的妻子要大10岁，那么在过去那么长的时间里头，萨拉都是陪伴他时间最长的人。那么他们所遇到的挑战都是夫妻两个一起面对，那么现在只剩下他一个人了。如果说第一个挑战是个人的挑战，第二个挑战是家庭的挑战，那么第三个挑战是他周围环境的挑战。我们晓得亚伯拉罕所住的迦南地，这个地方是一个崇尚拜偶像的地方，有很多的偶像，其中最大的两个偶像，一个叫巴利，一个叫亚瑟拉，那么一个是男神，一个是女神。所以这样与亚伯拉罕所相信的独一的真神是完全不能够相容的。第四个挑战是传宗接代的挑战。亚伯拉罕到了迦南已经生活了62年，那么在62年前神就应许他说，他的后裔要像天上的星星，海边的沙子那么多，然后他要成为多国的父，万国都要因着他的后裔得福，然后神要把迦南地赐给他的后裔。可是现在亚伯拉罕只有一个儿子，那么以撒这个时候已经37岁，还没有成家立业。那么如果说上面这些挑战是亚伯拉罕当时所面对的客观现实的挑战，另外一种挑战是他主观愿望所带来的。亚伯拉罕不要给他的儿子以撒娶一个迦南的女子为妻，他要他找一个本族本家的女子为妻。那么这样的主观愿望又给他带来了更多的挑战。第一，从迦南到他的老家这个哈兰是1500多公里的路我们看到地图，哈兰是在最上边那个尖尖上。那么那个时候没有飞机，也没有火车、汽车，甚至没有公路， 可能所用的最好的交通工具就是骆驼。那么第二，他现在年纪大了，经不起这么长的旅途奔波，这么重要的事情可以派谁去呢？那么第三，这么多年他和他的本族联系非常的有限，他的本族那里有待嫁的女子吗？就算是有，他愿意嫁到这么远的地方来吗？所以你看到亚伯拉罕面对的客观现实和主观愿望的双重挑战，正如我们每一个人都会面对挑战。我们的国语部也有很多的挑战。国语部有哪些挑战呢？首先，我们会众的年龄已经是偏高了，或者说我们40岁啊以下的这些家庭所占的比例偏低，那么这意味着我们的教会在老化。你们想过没有？那我记得在去年一年里头参加了很多的追思礼拜，可是很少参加婚礼。这样的情况，我想如果在未来的几年里头得不到一个改变的话，我们教会会面临一个青黄不接的一个状况。第二，我们缺少年轻一代的同工和同工的培养的机制。你注意一下，我们的主要同工大部分都服侍了这个教会20年、30年，那么现在还在一线服侍。这些同工非常的忠心，非常的能干，但是呢，他们不可能一直的服侍下去。神国的传承需要有接班人，需要兴起新一代的同工。那么如果说前面我讲的这两个挑战是一个比较长期的一个挑战的话，那么第三个挑战是急迫的。感谢主，神给了国语部一个支堂的机会，那么我们也有将近20位的同工愿意接受这个挑战，愿意出去支堂，这是好事，我们早就应该这么做。然而呢，这些同工的出去也必定会影响到母堂的不少事工和团契的运作，那么再加上牧师的变动，这对国语部来说是最迫切的一个挑战。那我讲的这些挑战当然都是母堂的挑战，其实在支堂方面又要面临完全不同的挑战，那么甚至是更大的挑战。所以不少弟兄姐妹很担心啊，这是非常可以理解，我自己也很担心。但是呢，我们不怕挑战，我们认定是神的心意，就要勇敢地面对。难道我们的困难比亚伯拉罕当年所面对的困难还要大吗？亚伯拉罕是怎样面对挑战的呢？亚伯拉罕的故事我想大多数人都很熟悉。那么他的信心之路经过了三个重要的里程碑。第一个是去迦南，那么他神叫他去他就去，虽然他当时还不知道往哪里去，因为他相信神的应许。那么第二是生以撒，在他100岁，撒拉90岁，已经失去生育能力的情况下，那么撒拉照着神给他的应许给他生了一个儿子以撒。所以亚伯拉罕相信神是一个从无变有的神。那么第三是献以撒，好不容易把这个儿子养大了，那么神叫他把他的儿子献给神，亚伯拉罕没有舍不得留下以撒不给神，他通过了神的试验，神为他预备了一个羊羔代替以撒。所以他相信神是必有预备的神， 很多人认为啊，亚伯拉罕献以撒是他信心的高峰。那么其实我们仔细想一下，前面三件事情亚伯拉罕其实都是被动的，那么这一次不同了，这一次亚伯拉罕的信心不再是一个被动的信心，而是一个定义寻求的信心。他不管什么挑战，定义要到他的本族本家为他的儿子娶亲，他甚至要他的仆人拿来把手放在他的大腿底下，他说我要你指着耶和华天地的神起誓，不可从我现在居住的迦南人中为我的儿子娶他们的女子为妻，你却要到我的故乡我的亲族那里去为我的儿子以撒娶妻。那么把手放在大腿底下，就好比是我们中国人起誓的时候要拉钩，有的要是滴血盟誓啊，他是为了表明一种定义寻求的信心和决心。你听他怎么说，他说神必在你前面差派他的使者，你就可以从那里为我的儿子娶妻。如果那女子不愿跟你来，我叫你所起的事就与你无关了，只是不可带我的儿子回到那里去。弟兄姐妹，这样的信心是定义寻求的信心，这样的信心是神所喜悦的信心，这样的信心是大有影响力的信心。所以你看到没有，亚伯拉罕的信心影响到了他的仆人，影响到了他的儿子。那么这样的信心会带出什么样的果效呢？他的仆人能够把这事办成吗？他的仆人向亚伯拉罕起了誓以后呢，就整理行装，牵了十头的骆驼，驮上了各样的财物，就向哈兰走去。经过了很多天，他们到了一个叫做拿赫城的外边，那么他的仆人就在这个城边的这个井旁停下来祷告，他求神施恩给他的主人亚伯拉罕，让他遇见好机会。仆人向神的祷告还没有说完，一个名叫利百加的少女从城里头拿着一个水瓶出来，那么他用瓶子打满了水，亚伯拉罕的仆人就走到他的跟前向他要点水喝，那么利百加就把水给他喝，不但给他喝，还把水给他的骆驼来喝。老仆人一看，哇，这个和他所祷告的一模一样，他就把礼物送给了利百加，问他说你是谁的女儿。原来利百加是亚伯拉罕的兄弟拉赫的孙女。老仆人一听立即就跪下来祷告神。那么利百加跑回家里头，把这个事情呢就跟他的家人讲了，拉班就他的哥哥赶紧跑到这个井旁来，把这个仆人和他的随从呢带到自己的家里头，盛情地招待他们，并且给他们摆上了饭菜。那么仆人就把这个亚伯拉罕的情况，然后呢他要来这里的目的，还有神一路怎么带领他，详详细细地给他们讲了。讲完了以后呢，拉班和他的父亲比土利就说，这事既然是出于耶和华，我们也不好说什么，于是就答应了这门婚事。老仆人听到了以后，立刻就跪下来敬拜神，然后把他准备的彩礼就送给了利百加和他的家人。那么第二天早晨，老仆人就要求拉班要赶紧打发他往回走。那么本来利百加的家人还要和这个女子啊要再住一些日子，但是呢经不住这个仆人的再三的恳求啊，然后 说那我们就不然的话我们就问一问这个女子她自己的意思怎么样。结果一问利百家，利百家说我愿意去。那么这样的话呢，他的家人就把利百家和他的乳母和他的使女以及亚伯拉罕的仆人就打发他们就回去了。那么老仆人把利百家平平安安地带到他的小主人以撒的身边，以撒就娶了利百家，并且一直爱他。以撒娶到利百家，老仆人的功劳功不可没。那么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的忠心，他的忠心啊，不是愚忠，也不是盲从，他的忠心是善解主人心意的忠心啊。有些做下属的常常没有搞清楚上司的意思就去做事，等到出了错呢还要怪上司没有交代清楚。那么这个仆人不一样，亚伯拉罕交代他事情，他主动的问他说，如果那女子不愿意跟我到这地方来，我必须把你的儿子带到你原初的之地吗？你看他这样问，就是要100%的搞清楚他主人的心意，搞清楚了以后就全力以赴的去完成。他还特别能够体会他的主人在家里头那种焦急等待的心情，所以当这个利百家的家人答应了这门婚事以后，他第二天一早就要求要回去啊。他的热忱、他的恳切和他的忠心真的是打动了利百家和他的家人，所以他们都答应了他的要求。那么第二，他的忠心是一个敢于承担啊，是一个非常果断的一个忠心。当他看到利百家出来打水，他马上就迎上去啊。当利百家给他喝了水，也给他的骆驼都喝了水以后啊，他马上就把准备好的礼物送给了利百家。你看到他敢于承担，果断行事，该出手的时候就出手，绝不拖泥带水。那么第三，他的忠心是充满智慧的忠心。拉班为他准备了饭菜，那么这个时候已经很晚了，他赶了一天的路，一定非常的饥饿。但是他说，我现在不能吃，等我说明了说明白我的事情再吃。老仆人心里头只有一件事，就是主人交代给他的任务。他讲了神怎么祝福亚伯拉罕啊，讲了以后他为他怎么要来这边，然后神怎么在一路上引领他，然后最后他说，现在你们若以慈爱诚实待我主人，就告诉我，若不然也告诉我，使我可以或向左或向右。你看到没有，这个仆人他做到了有理有利有节，以至于拉班和比土利只能答应。所以有这样忠心能干的一个仆人是亚伯拉罕的福气。那么这一章经文里头对另一位主人以撒讲的并不多啊，在67节，我们在下一个 slide 讲到以撒领利百家进入他母亲萨拉的帐篷，并且娶了她，利百家就做了以撒的妻子。以撒爱利百家，以撒自从他母亲过世后呢，这才得了安慰。以撒这个人，他是整件事情的受益者。那么经文说，以撒娶了利百家以后才得了安慰，因为他之前一直沉浸在他母亲过世的这个痛苦的当中。那么用现在的话说，以撒算一个什么富二代，所以他要在当地找一个女子并不难，但是他没有， 他是一个听从父亲的儿子。那么圣经上经常讲，神是亚伯拉罕的神，神是以撒的神，神是雅各的神。以撒没有他父亲亚伯拉罕有魄力，也没有他儿子雅各精明，但是以撒是最蒙福的一个人。他的特点就是有耐心。如果说信心在于勇气，忠心在于果断，那么耐心就是在于等候。那么这件事情的成就，除了亚伯拉罕的信心和他仆人的忠心和以撒的耐心以外，最重要的是神的保守和预备，也就是神给他们的机会。亚伯拉罕相信他的神必派使者把仆人带到他的父家，事情果然就这么成了。那么他的仆人也做见证说，耶和华在路上引领他，直走到他主人兄弟的家里头。那么在井旁，仆人祷告神，让他遇见好机会。他祷告说，我向哪一个女子说，请你拿下水瓶来给我水喝，她若说请喝，我也给你的骆驼喝，愿那女子就做你所预定给你仆人以撒的妻。刚祷告完，看到一个女子出来打水，这个女子所表现的和她所祷告的完全一样。这是神给她的机会。你看这个利百加，她不但有爱心，也很能干啊！她给一个陌生人啊打水喝，还给她的骆驼喝，不是一匹骆驼，而是十匹骆驼啊！所以你看到他非常的能干。除此以外，在16节说，那少女容貌非常美丽，还是一个处女。你看他说话不多，但是非常的干脆。当他的哥哥问他的意愿的时候呢，他只说了四个字，我愿意去。这是多大的信心和勇气。利百加有一个乳母，还有多个使女，他的家里有足够的房间供亚伯拉罕和他的仆人来住宿，也有足够的这个草料供他的十匹骆驼来吃，可见他的家庭，他的富家是富有的。那么用世俗的眼光来看，亚伯拉罕是非常富有的，但是他的兄弟拉赫更加的富有。亚伯拉罕用400块银子向赫人买了一块地来埋葬萨拉，拉赫却拥有一座城，而且这座城是以他的名字来命名的。亚伯拉罕只有一个还未成家的儿子，拉赫却有12个儿子，而且有了已经成年的孙子。利百加条件非常好，可是他愿意离开舒适的家和舒适的环境，嫁到一个遥远的一个未知的地方，嫁给一个从来没有见过的人，这不是神的预备是什么？就算是利百加愿意，他的父母和哥哥舍得吗？当亚伯拉罕的仆人把这个事情的来龙去脉讲清楚以后，拉班啊和比土利就回答说，这事乃出于耶和华，我们不能向你说好说歹。看那利百加在你面前，可以将他带去，照着耶和华所说的，给你主人的儿子为妻。啊，我自己只有一个女儿，啊，也快要出嫁。当我读到这一段的时候，真的我的眼睛湿掉了。为什么？因为这个不是一般的出嫁。你要知道，这个嫁出去以后，走了以后，可能这一辈子都没有机会见面了。事实上，利百加走了以后，也再也没有见到他的家人。所以圣经里头，拉班给人的印象是精明啊，甚至有点狡诈。可是他在利百加这件事情上是非常的 通情达理。他们给利百加祝福，对他说，我们的妹妹啊，愿你做千万人之母，愿你的后裔占领仇敌的城门。你看他比我们很多的基督徒都属灵，对不对？这不是神的预备就不好解释。那么神为亚伯拉罕预备了机会，但这个机会得到把握和成就，是借着亚伯拉罕定义寻求的信心，是借着仆人的忠心和借着以撒的耐心。这件事情对我们国语部有什么启发呢？那么这两年我有机会参加不少会议，也了解一些宣道会啊，其他教会的情况。一个教会最重要的不在于人数多少，也不在于奉献多少，更不在于他的活动有多少，而是最重要的是圣灵的带领。你们有没有注意到，国语部每个主日都有好几位新人来到，当然今天是一个例外。那么神不断地把这个人带到国语部，这是圣灵的工作，是神对国语部的祝福。教会的恩言学校每一个星期有300多个学生来这边上中文课，那么这300多个学生背后就是100多个家庭，所以神已经把这些学生和他们的家长带到了我们教会这个大院，甚至带到了我们的教堂和我们的课室里头。还有比这更好的传福音的机会吗？那么在恩言家长的外展中，最近一个月啊，有3件事情啊，让我有一些思考。在我们圣诞节洗礼前的2天啊，那个时候我在外出，有一个中文学校的妈妈，然后就给我发了一个微信，她问说，教会什么时候有洗礼啊？那么这个姐妹几个月前曾经做过决志祷告，那我也曾经邀请过她参加洗礼，她都没有答应。那么后来在一次感恩的聚会上，她分享说她还不是一个基督徒，那我听了这话想她肯定是还没有准备好。那么可是她现在来问洗礼的事情，我就告诉她，她说我们12月22号有洗礼，你是要参加洗礼呢，还是要来观礼呢？他说他想要受洗。那么另一位妈妈啊，在今年开始的第一周的恩言聚会上，我们给他传福音有2-3年的时间，但是没有任何的进展，我都觉得可能需要把他暂时的放一放。可是想不到他那天就在今年的第一次聚会上，他说他已经想清楚了，他要信耶稣。那么还有一位学生的爸爸，他非常的追求，但是跨不过这个理性的这个坎。那么我们就向他建议，每一个星期在他的家里头和他一起来查罗马书。想不到他很爽快就答应了，啊，我们已经开始了一次。所以看到这些都是圣灵的带领，如果不是圣灵的带领，头一个家长不会主动的要求受洗；如果不是圣灵的带领，第二个家长不会说他已经想清楚了，他要信耶稣；如果不是圣灵的带领，第三个家长也不会让我们到他家里头来查经。所以约翰福音4章35节，耶稣说，你们不是说还有4个月才到收获的时候吗？我告诉你们，举目向田观看，庄稼已经熟了，可以收割了。弟兄姐妹，圣灵的工作就像海中的波浪一样，它不是一个持续的，它是一波又一波。所以我们要非常的敏锐，要抓住机会，要顺着这个波浪而行，就能够做到事半功倍。传道书9章11节啊，说我又转念见日光之下 快跑的未必能赢，力战的未必能得胜，智慧的未必得粮食，明哲的未必得资财，灵巧的未必得喜悦。所领导众人的是在乎当时的机会，机会就是神给的。那么再看看我们教会的大环境，那么大家还记得教会现在的意向是什么吗？啊，在我们的网站上有英文，就说要 bring people to wholeness and fruitfulness。 那么如果把它翻成一个 简单的中文的话，就是成全圣徒，多结果子。啊，我在这个教会快20年了，对于教会近几年不遗余力的推动支坛，真的是很受感动。那么支坛是实现教会倍增的一个最有效的方法，但是倍增不只是通过支坛，也是用于团契和小组。你想一想，如果每个团契和小组都成长了，教会自然就成长了。那么如何实现一个团契的倍增呢？啊，我真的希望每一个团契的同工要根据自己的情况好好的思考，团契的倍增没有一个固定的模式，也没人数的增长也不是一个唯一的指标。这几年我们就如何这个突破这个团契的瓶颈啊，做过了一些试点啊，在3个团契里头都取得了非常好的成效，求神给我们智慧如何带领我们的教会和团契。我们教会的国语事工经过30多年的建设，已经非常的成熟，非常的稳定啊，在美国宣道会所有的教会中，我们教会的国语事工是名列前茅的。这要非常感谢啊，就是辛勤牧养我们的杨牧师和师母。我们也要感谢 Jason 师母和 Andy 啊， Jason 传道和 Andy 师母，他们今年要去台湾做宣教士。在我们中间有好几对的宣教士，这是神对我们教会的祝福，也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我们不但有稳定的国语事工，更重要的是有一批忠心的同工啊。过年以后我看到了刚建立的这个2020啊敬拜赞美的这个微信群，里头有将近40位同工啊。那么当然包括在台上敬拜赞美的，也包括在后面做这个影像支持的，所以真的是特别要为小北和 Polly 他们愿意出来接替 Daniel 长老来带领这个团队来感谢神。我们每一个星期都有3场固定的外展的活动啊，其中2场是针对中文学校的家长，1场在礼拜五的晚上，1场在星期六的下午，那么还有1场是星期二的中午，是针对圣何西州立大学的学生。你想过没有，每个星期都要聚会，这需要同工非常大的委身和付出。感谢主，在星期六下午的这个恩言外展啊，需要新的同工和带领加入的时候呢，啊，我们的乐子生弟兄和佩珊姐妹他们愿意走出来，愿意加进来做新的带领和同工。我们的迎新团队也是有6组同工，6组啊，还有加上一个新人关怀小组，一共也是40几位同工。那么现在他们的任务不只是在主日里头招待这些新来的人，还要包括啊在随后对他们的跟进。你有没有注意到我们的主日学老师的团队也越来越壮大，今年有好几位的新的老师加入进来。主日学不光是用神的话语来教导来培训弟兄姐妹，那么教过主日学的人都有一个体会，就是说教的人收获最大。所以呢啊，我想我们就是要扩大我们的主日学的老师的团队， 目的就是要借着这个机会能够培养起更多的同工。我们今年团契有两位新的团长上任，那么是喜乐团契的扩军弟兄和佳音团契的游天祥弟兄。我们还有三个团契因为同工要出去支堂，现在他们需要补充新的，补充更多的同工和带领。所以我鼓励弟兄姐妹能够勇敢地站出来参与服事，有什么想法可以及时的和我们来沟通。那么最后我要讲一下上一季度的这个杨师母带领的探访关怀的培训，我们有四五十位的弟兄姐妹参加。那么在这些人当中，我们正在确认以后呢，会组成一个新的关怀探访的团队。那么我举这些例子是要告诉大家，我们有这么多可爱的忠心的同工，有的同工一个人要参加好几项的服事，这样的国语部还不够强吗？那么我这样讲当然不是要大家骄傲而是要我们有信心。一个成熟的教会，一个成熟的基督徒，就是在面对挑战的时候，他的一个基本的态度就是要有信心，要相信神一切荣耀的丰盛都有形有体丰丰富富地存在神的应许当中。在我们服事的路上，在我们教会成长的旅途中，我们会经历以前从来没有过的挑战，我们也会遇到以前从来没有遇到过的难处，这些我们都没有办法避免。只要我们深信耶和华必有预备，以定义寻求的信心和勇气向前走，纵然是有再多的难处，再大的挑战，神大能的手一定会带领我们跨越一切的拦阻，进入平安的佳境。阿门。弟兄姐妹，亚伯拉罕可以把挑战变成转机，把困难变成机会，靠的是他对神的信心，靠的是他仆人的忠心，靠的是以撒的耐心。那么今天的国语部，神已经为我们预备好了这么好的合场和内外环境，神也为我们预备好了这么多忠心的同工。只要我们有信心，对神有信心，对我们的教会有信心，对我们自己有信心，特别是那种定义寻求的信心，再加上老仆人的忠心和以撒的耐心，我们就一定能够克服我们所面对的挑战，把握神给我们所预备的机会。阿门。好，我们现在就请敬拜赞美团队上来准备带大家唱一首回应的诗歌。